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2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4号在基辅主持国际峰会，纪念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美国和法国领导人与白宫会面，讨论乌克兰局势。德国保守派赢得大选，艰难的联盟谈判迫在眉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一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4号在基辅主持国际峰会，纪念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多国和加拿大、日本以及土耳其等国领导人出席峰会，或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峰会致辞。当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重申友好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在华盛顿将先后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峰会，讨论目前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特朗普与马克龙周一在白宫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致力于帮助乌克兰结束战争，美国不会让俄乌战争扩大，而美乌稀土协议渴望签订。德国保守派星期天2月23号赢得全国大选，保守党领袖梅尔茨将出任德国总理。梅尔茨此前没有执政经验，将面临混乱的联盟谈判。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取得了位居第二的最好成绩。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目前因为经济不景气，社会因移民而分裂，安全则加在对抗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在3月4号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征关税的截止日期前，加拿大和墨西哥预计本周努力试图避免对输美商品征收的 25% 的惩罚性关税。路透社援引处理美加贸易事务的律师丹·乌伊佐的分析说，本周美加墨的谈判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新报告将有助于确定特朗普政府是否将暂停关税，还是延长更长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号签署行政令，从2月4号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加墨两国承诺采取措施遏制芬太尼进入美国，换得美国同意延迟一个月征收关税。越南针对中国去年宣布北部湾基线，而于上周五公布自己的位于越南和中国海上边界的北部湾的基线地图几天之后，中国当局表示于星期一开始在北部湾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根据中国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2月24号8点到2月27号18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联社报道说，演习区域在北部湾更靠近中国的一边，中国的警示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越南官媒越南新闻报道，该基线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越南还没有公开回应中国的演习消息。梵蒂冈2月24号表示，教宗出现早期肾功能衰竭。教宗方济各在罗马的杰梅利医院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之后正在休息。24号是教宗因肺部感染住院的第10天。 23号晚，医生报告说，血液检查显示教宗出现早期肾衰竭，但仍在控制之中。医生说，教宗仍处于危急状态，但是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呼吸道危机。医院外有许多天主教徒和民众在为教宗的健康祈祷。一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乌克兰战争3周年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心声。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今年是战争的3周年。战争导致双方严重伤亡，并且引发了欧洲自从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很多国家的志愿者纷纷进入乌克兰提供援助。乌克兰战争3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参与援助的华人，听他们讲述为乌克兰战斗和支持乌克兰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对乌克兰未来的看法。第一位是39岁的阿提克斯·弗里曼，他目前在乌克兰军队里当技术兵，是出生于中国的美籍华人。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跟乌克兰连在一起的，从这场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当时我人还在上海，我就开始想办法支持乌克兰。来乌克兰之前呢，我已经捐助了3台 iPad、2个无人机以及一些其他的捐款。然后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乌克兰是输不起这场战争的。如果输了的话，不止乌克兰人，包括欧洲人、美国人，甚至是那些为基本的人权而抗争的中国人，都会去受苦。我出生在中国，遭受了集权政府的审查、监控、打压，没有言论自由，无比强大的这个独裁政权对于人民的压制，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希望乌克兰战败，不希望乌克兰人也要遭受奴役，再经历这样的生活。因为乌克兰从前苏联独立才只有30多年。基于道义上的考量，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什么。我来乌克兰之前是为苹果公司工作，我的工资比在乌克兰赚到的要多得多。来乌克兰的外国兵里面，美国人是最多的。坦率讲，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美国人主要是为了赚钱而来乌克兰的，大家基本上都是为了道义，为了一种价值观而来到乌克兰。就是我们不能让乌克兰输，不能让自由民主的一方输掉这场战争。当我拿到美国的护照以后，我发现我来乌克兰不需要任何的签证，再加上我本身会有一些技能，所以我就在洛杉矶的时候报名参加了乌克兰的国际军团。很幸运的是，我当时通过了面试。然后来到乌克兰将近一年，我感觉乌克兰人民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宁死也要去抗争，他们非常的勇敢。
前往乌克兰之前，弗里曼认识了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军团中第一个为乌克兰牺牲的中国籍士兵彭成亮。2024年11月4号，刚刚过30岁生日的彭成亮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弗里曼回忆彭成亮说，
彭成亮是我在乌克兰交到的最好的朋友。我从2024年4月份第一次来到乌克兰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他，此后我们一起吃住数个月，一起参军，一起训练，一直到9月29号，我们分别被部署到了不同的地方，我在后方，他在前线。现在他已经阵亡了。他在留给我的视频遗嘱当中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其实也是为所有人的基本的人权而战。在他阵亡的当下，这个目标依然会指引我们继续前进。
美国之音还采访了来自香港的艾德温。50岁的艾德温在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服役，战前是机器修理师。他说，因为看到中共在2014年到2019年在香港加紧控制，他希望打击共产党。另外，因为不方便透露身份而以化名受访的伊万，来自山东，今年45岁，从前在中国做建筑工程开公司，2024年10月到乌克兰奥德萨。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将在乌克兰的军队服役，希望陪乌克兰一同渡过难关。另外，美国之音还采访了多位多年居住在乌克兰的中国人，欢迎到美国之音官网阅读关于他们在乌克兰生活的完整报道。 俄乌战争正式迈入第三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上个周六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于能够在本周内达成俄乌战争停火协议充满了信心。特朗普的中东特使星期天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财长贝森特也宣布可能在本周与乌克兰达成稀土协议。而特朗普本人本周也将在华盛顿接连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积极斡旋，普京边打边谈，停火协议究竟要如何落实？对照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的历史，又可以给我们哪些不同的思考角度？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系主任刘德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研究员赖小刚和台湾军史学者许建宏对此进行了讨论。
请赖小刚博士，您跟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最新形势来看，白宫这份暗示最快在本周停火的一个可能性哦。
好的，第一个呢，这是白宫发言人的暗示，这是川普总统的意愿。川普总统呢，看着上百万的年轻人在战场上被杀戮或者是受伤，希望自己能够终止这次战争。但是呢，这场战争的起源非常复杂，就是为什么双方能够厮杀这么长时间？因为美国不是交战的一方，川普总统的意愿是否能够实现是一个问号。由于呢，基辅和莫斯科都没有评论川普总统的这个乐观的期望，我呢也就不乐观了。那么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中打击，我更不认为它对停火有什么作用。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从这个战场上的形势来看这个停火谈判啊。许建宏先生，您是军事方面专家，如果这个普京背后仍有这个力量在底下撑腰的话，停火协议要如何落实呢？
背后的话，我觉得无人机有很大程度应该是伊朗给的。
嗯，
因为伊朗，我们都知道伊朗、北韩、俄罗斯是那个很紧密的这个轴，就现在的新时代的轴心国嘛。中共扮演的角色我觉得比较复杂，它比较像二战时候的西班牙、佛朗哥阵营。因为事实上你说他是轴心国吗？他也不完全是轴心国，因为佛朗哥在那个时候虽然意识形态上比较靠拢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他也是靠德国出动这个秃鹰军团把他打赢了这个西班牙的共和派，可是他后来在二战的时候他还是以自己西班牙的自身利益为主，他保持中立，他不完全撕破脸。所以中共现在扮演角色就很像当年这个佛朗哥的西班牙一样，他一方面透过这个国内的宣传，像抖音大内宣，帮俄罗斯说话，去洗脑大陆人，甚至洗脑一些台湾人。当年西班牙也是这么做，可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跟盟国撕破脸。所以你看到中共他玩的也是两手策略，他一方面有提供俄罗斯很多经济上的资源，另一方面他也提供大疆无人机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去炸俄罗斯的军人，他自己拱火可能不会比他骂的人少了。所以我是认为说，中共他当然是属于一个投机的一个，他跟俄罗斯、北韩、伊朗本来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意识形态。今天这个俄罗斯、中共、北韩、伊朗，他们都把美国视为他们这个制度的一个共同的威胁。
好的，请教这个外交方面的专家刘德海教授。联合国大会今天要提案结束冲突，但美欧其实有不同的版本。怎么看俄乌停火这个关键时刻和停火谈判背后国际强权之间的博弈？
是的，我的看法是，现在国际关系、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主导的体系，美、俄、中三强呢，已经主导了整个国际体系。所以说，欧洲人讲什么，根本就不能影响俄乌战争的情况。既然特朗普跟普京都表示了希望在本周内或者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应该就在近期内会要结束。因为呢，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展现出来他的魄力。那目前来讲已经是这个情况了，乌克兰的领导根本就是只有签字的份儿。这一次美俄两个强人如果说能够结束，就真的是有可能结束。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系主任刘德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研究员赖小刚、台湾军史学者许建宏的讨论节选。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中国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DeepSeek 引爆舆论，有人说 DeepSeek 改变了美中 AI 竞争的格局，也有人认为它只是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营销。平章在《纵深视角》节目中专访人工智能专家，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义景，从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里来沥干宣传的水分，并且深入剖析美中 AI 竞争的实质。接下来请平章介绍。
DeepSeek 脱生于一家从事量化金融的中国公司幻方量化。2024年12月 DeepSeek 发布了新一代大语言模型 V3， 引起了行业热议。2025年1月20日DeepSeek 又发布了最新的推理模型 R1， 称其性能比肩 OpenAI 的推理模型 ChatGPT-O1， 这让它的知名度迅速破圈。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义景先生认为， DeepSeek R1 的出现确实反映出美中人工智能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但是他指出 DeepSeek R1 的性能只能算是逼近 ChatGPT 的 O1， 并没有超越，而且 DeepSeek 能够实现这一点也并不是依靠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他认为 DeepSeek 使用到的比如说混合精度训练、多专家模型以及模型蒸馏，这些都不是创新的，而是本来就有的， DeepSeek 只是把这些放到一起之后做了一个基准。所谓模型蒸馏，是指开发者使用更强大的模型输出的结果来训练小模型，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高的性能。OpenAI 已经发表声明称，有证据显示 DeepSeek 使用了 OpenAI 的专有模型来训练自己的模型，存在侵权行为。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模型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常规操作，就连 OpenAI 也使用别人的数据来训练自己的模型。针对这个问题，杜义景先生说，
DeepSeek 的这个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它其实有 claim 就是说他用了14个 trillion 的这个 token 训练的这个 token， 那但是他并没有交代他这个14个 trillion 训练的 token 是从哪里来。他里面讲到的是，他是透过像 common crawl， 就是共同的这种共同的资料爬取的一个 foundation， 他拿到的资料，但以 common crawl 的资料去做训练的话，他可以拿到大概只有几十个 billion 的这个 token。跟他 claim 的这个4 trillion 的这个 token，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那从他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就是他开源的系统看起来有人去，我们如果去看他开源出来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有从这个ChatGPT O1 去蒸馏模型相关的这个程式码是有在里面的，也就是说他里面宣称的。他整理的这个训练资料集实际上是从ChatGPT O1 蒸馏出来的结果。那 ChatGPT O1 它原本就提供这个蒸馏的这个技术，但依照它的使用规范应该是只能给它的 O1 mini 的这个模拟使用。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违法，它是违反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使用 使用守则，也就是说你使用 ChatGPT O1 做模型蒸馏的话，照理说你是不能给O1 mini 以外的这个模型使用，但是DeepSeek 它拿来自己用的。那至于这个东西算不算剽窃，或者是说有没有违反这个智慧财产权，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比较有趣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ChatGPT 它的模型当初在训练的时候，它拿到的资料也是全世界的这个资料，那他在拿这些资料做训练的时候也没有在管别人的制裁，那所以 DeepSeek 去从 O1 去蒸馏这个资料出来之后再去做模型的这个训练，如果以制裁讲算不算重置或者是算不算剽窃，那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还没有定论的。
DeepSeek 走红之后，中国媒体热炒 DeepSeek 利用算法的优化降低算力需求，这证明中国能够打破西方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所带来的算力困局。对此，多益锦先生认为 DeepSeek 确实彰显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单纯的依靠算力的堆叠，演算法等工程技术的进步也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算力的影响会降低。他认为DeepSeek 顺应并凸显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业已存在的趋势，就是在开源的基础上用大模型去训练出小模型。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人工智能界将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以前 AI 模型是只有微软、谷歌、Meta 这样的科技巨头才玩得起的游戏，但现在即使是只能买得起几十片 GPU 的小公司也能参与进来，这恰恰会推动对算力的需求。DeepSeek 等人工智能模型在数据安全的问题上饱受质疑，尤其在中国的情报法和数据法规之下，外界担心这些中国公司难以避免与中国政府分享用户数据。此外，中国的 AI 模型明显表现出在政治敏感问题上的自我审查，并且在模型幻觉和模型偏见这些问题上更为严重，这与训练模型所使用的中文数据的质量以及演算法性档有关。杜益锦在专访中指出， DeepSeek 跟其他的中国 AI 模型相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
如果说以中国的模型里面，我们在看 DeepSeek 跟这个千问的不同， DeepSeek 就更有意思了，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千问跟 DeepSeek 在这段时间，实际上他们是一起去大概是差不多时间试出这个开源的模型，那甚至阿里巴巴的千问他在 CLAIN 他的考试成绩比 DeepSeek 还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官媒或是网络上面的操作，其实还是会是以 DeepSeek 为主。那我们回去去看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跟千问的模型，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巧妙有趣的状况，就是说千问的模型跟 DeepSeek 的模型，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是以简体中文训练为主，所以它是会有很强的就是在国内的才看得到的内容的结果，但是 DeepSeek 的模型它更强化的就是说它会跟官媒是一致的论述，也就是说他会无时的跳出来捍卫国家的主权，或者是在讲这个党的领导是非常的好。就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叫做反共八股文嘛。那 DeepSeek 的模型你可以看他在回答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问他说要打什么疫苗好，但这只是要回答疫苗就好，他会跑去挺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去照顾人民的这个健康。那这就会突然会觉得说好像除了说他在一般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有文字上因为防火墙的这个长城内的这个限制之外，他还加重了这个官媒论述，那所以让他的回答跟官媒是比较一致的。
特朗普政府强调放松监管，鼓励创新，并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在他上任之初就宣布，私营部门将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该项目被称为星际之门。一如，
欢迎在美国之音官网和油管频道收看纵深视角采访杜益锦的全部内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特朗普政府要求墨西哥提供协助控制芬太尼经由边境流入美国。去年，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处入境口岸安装了高技术的扫描仪，用来搜查非法药品。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普雷苏蒂最近在一次独家报道任务中有机会进入扫描仪控制室，带您了解有关情况。
我当时在这里面对这个方向，我记得听到你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
唐尼·麦克基勒普的太太在亚利桑那州图桑市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找到了他，当时他们两个人都屏住呼吸，仿佛世界在瞬间陷入寂静。
我以为你会对我大喊大叫。
是啊，我不想那样做。
麦克基勒普又开始使用芬太尼，他已经失踪了6个月。
我用芬太尼，我找不到海洛因，芬太尼很容易找到。
芬太尼相对便宜，效力很大，使用后产生的亢奋状态时间较短，让使用者不停购买。麦克基勒普为每粒芬太尼药丸支付大约$1，他每天服用最高多达20颗。麦克基勒普使用的药丸很可能是从美墨边境的诺加勒斯马里普萨口岸流入美国的，这里是距离他家最近的边境口岸。这些扫描仪用 X 光扫描卡车，探测车里有没有毒品。扫描仪对司机所在的驾驶座进行低强度扫描，对车后拖挂的货舱进行高强度扫描。去年这里的边境口岸安装了这种扫描仪，该口岸扫描的卡车数量从每天100辆增加到每天700辆。
看起来像这个，像一块地板。
美国之音记者获得独家报道的机会，进入控制室现场，目击美国政府执法人员如何检测芬太尼。
他们注意到这辆卡车地板看起来密度更高一些，在 X 光图像上看起来比前面那辆色调更暗一些，这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些小方块每块都是一包毒品，现在看一下你能否在这里找到毒品。这些圆形阴影是卡车装载的货物，这是一卡车西瓜，但能看到任何异常吗？
违禁品在这里。
这些长方形的包裹放置在拖车的地板上，这些是毒品。乘客车辆经由常规边境检测口通过，一些车被指定接受更彻底的检查。其他车辆经过扫描仪时，扫描图像会发送给边检员阿列汉德罗·布彻莱尔。
有人会在车门内装满芬太尼药丸，或者装在隔热层或者车身两侧的1/4板里面。
过去5年，边检人员缴获的芬太尼每年增加1倍，包括这里在内的诺加勒斯5座口岸的海关官员查获了60%进入美国的芬太尼。本月早些时候，墨西哥政府同意在边境部署10,000名军人，协助阻止移民和非法药品进入美国。作为交换，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暂缓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拉米雷兹说，芬太尼在街上的售价据信正在上升。
这显示芬太尼的需求仍然存在，但我们在遏制供货来源。
麦克基勒普呼吁美国人停止对药物上瘾的人污名化。
当我意识到家人还在，他们还爱我，我又重新燃起希望。
现在他希望药物上瘾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王一如，负责今天的主持和编辑。我们下次节目再会。